唐铁牛、乐宝和赵玉三个人住在店房里之后，被人家捆上给扔进一间草屋里。当唐铁牛醒过来之后，发现这开店的掌柜的就是在路上被他们赶跑了的那个劫道贼。他自己报出姓名叫崔明。唐铁牛心想，现在是落在人家的手掌心里了，那就得给人家说几句好听的话。唐铁牛跟着崔明讲说，在道上我们把你给放了，就算是一报还一报吧，你也应该把我们三个人给放了。但是这个崔明呢不开面。崔明跟唐铁牛说，别看在道上你们把我放了，但是你们三个人搅了我的好事，你们三个人干扰了我做生意，我现在对你们三个人一肚子都是气。知道我们打算对你怎么处理吗？我不要你们的钱，也不要你们的衣裳，我就想把你们三个人等到三更半夜的时候，弄三条口袋把你们装进去，口袋口这么一扎，顺着河我给你们扔下去，让你们到水里边去喂王八。唐铁牛一听，他奶奶个孙子，这小子可够损的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咱们远无冤近无仇，素不相识，初次见面，你干什么做事这么决断呢？啊，你不修今生还得修来世呢，你要一块害了我们三条人命，将来你要有了儿子，长大了他可没出息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要儿子，我更不想要孙子，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，就这个秉性，我这一辈子害死的人多了，今天你们三个我是非把你扔河里不可。给你们送个信儿，有什么话趁着这阵我还没动手呢，你们就互相都说一说啊，到了晚上我动手了，再说什么可都晚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就跟这崔明咣啷把这草屋的门一带，嘎嘣了吊挂上，外边锁上了。唐铁牛一听崔明走了，唐铁牛看了看赵玉乐宝，晚上咱们仨不能在这儿俯首待毙呀，就等他晚上弄仨口袋把咱们仨装里边扔河里呀。啊，赵玉说，是啊，这怎么办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把这扣解开不行吗？背对背能不能把这扣给我解开？赵玉说，我试试。他们背对背往筷子这么一凑，赵玉拿着手就给唐铁牛解那扣，这扣也不知拴的是什么扣，怎么解也解不开。这个小子可真是干这个的啊，这扣怎么找不着这头呢？唐铁牛说，你笨，我给你解。哎嘿，哎呀，我比你还笨，这事不好办了。他正在解扣的时候，听见这院子里边又有脚步声音，唐铁牛赶忙的躬身来到这门里，隔着门缝蹲在这儿往外一看，这个门缝是草屋的门，那个门扇对的不是那么太严，缝子很大。唐铁牛隔着门缝往外一瞧啊，由打那边往这边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子。这个年轻的女子穿的这个衣服很鲜艳，是桃红色的，所以她往这边一走使人特别注目。唐铁牛一看，女的，这个女的是不是住店的店姐啊？唐铁牛想，我别等到晚上往河里扔我们了，我让这女的给帮帮忙或者送个信儿得了。唐铁牛把声音压低了一点，喊了一声，救命，救命啦！唐铁牛这一喊救命，这女的真听着了，这女的走到这草屋门前面就站着，哟，谁呀？谁在这里头呢？
我们三个人呢，快点救命吧，人家眼看要杀我们了。你修好积德，快把这门给开开，放我们出去。
哦，这里边还压着三个人呢，等着。就看这女的往腰里边一伸手，她有钥匙，好像顿出把钥匙来，外边这个锁头开开之后，摘开了就光把这门推开，推开之后，这女的在门口上一站，往里边观瞧。与此同时，唐铁牛、赵玉和乐宝三个人同时抬头往外一看，一瞧门口这站的这个女的，长得是中等身材，看体态不胖不瘦，身上穿着一身桃红色的短衣裤，腰里边系着莺歌绿的一条汗腰巾，足下蹬着香牛皮的软帮软底的小靴子，鞋尖上颤颤巍巍的有一朵红绒球。看这个女的长得四方脸，两道细弯的眉毛，眉梢有点往上高挑，这眉毛既细又黑，黑是因为苗子，细是因为拔子。这眉毛是拿那镊子一根一根按着固定形状拔成的这个样。这双眼睛双眼皮儿，目光闪烁之间，应该说是使人一望可以有勾魂摄魄的能力。就说女子这双眼睛很迷人，通天的鼻梁，这个鼻子鼻翼很丰厚，不大不小的嘴，抹着胭脂显得是鲜红，薄薄的擦了一层官粉，这粉可能是上等化妆品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同时都闻到了这女人的官粉香气。这个女人在门口那一站，可以说是妖娆妩媚。唐铁牛一瞧，这女的是谁呢？不管她是谁，我先让她给我帮忙。这位他一看这女的开着脸了，说明是已婚妇女。这位大嫂，您给我们帮个忙，把这扣给我们解开行不行？求求你了。我得问问你们三个人干什么的，你们是？
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打把式卖艺的，走到贵宝地，没得罪任何人，也不知怎么着，昨天晚上住到店里边，醒过来之后就把我们都捆上，塞到这草屋里了。
啊，打把式卖艺的，没得罪任何人，就把你们给捆起来了，还是得罪人了吧？
如果要说得罪人的话，那就是把这店里掌柜的给得罪了。
把店里掌柜的给得罪了？你知道店里掌柜的叫什么吗？
知道，刚才他来了，他自己报了个名姓，说姓崔，叫崔明，人送外号雁过拔毛。
对，这个崔明你们怎么把他得罪了？
其实啊，也不算得罪，这个崔明啊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昨天我们走到半道上啊，他在那劫一个农家妇女，人家那妇女呀，20多岁，挺年轻的，长得有几分姿色。他呢，劫人家钱，劫人家衣裳，劫人骑的那毛驴，最后呢，还要劫那个人。
哦，还要劫人？劫了吗？
他想劫呀，我们就来了，我们就把他给打跑了。把他们打跑之后，他可能就怀恨在心，该着我们倒霉，就住到他开的这店里了。昨天晚上我估摸着肯定是给我们往屋子里边喷熏香了，把我们三个人都熏过去，然后把我们都捆上了，就塞在这草屋里了。大嫂，求你帮个忙，给我们把这扣解开，放我们走得了。
你知道崔明跟我是什么关系吗？
不知道什么关系。
这崔明是我丈夫
呀。唐铁牛心想，完了，说了半天都说罗里了，感觉他俩是一家子，我说了他半天坏话，看来这个妇女啊更得恨我们。大嫂子， 他是你丈夫啊。
嗯，
是啊。你当着我的面说我丈夫的坏话，我还能放你们吗？
当然肯定是不能放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我阎王造就三更死，没人留我们到五更天了，非死不至了。不过大嫂子，我看您长得这貌相，就看您长得这五官，就看您长得这身块，你怎么嫁给那么一个人呢？你嫁给崔明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挺好的灵芝草栽到粪堆上了。哎呀，可是我说这话也没用啊，尤其是这崔明昨天他办那个事儿，他真对不住你呀。唐铁牛说到这儿，这话不说了。这个女子听到这儿，好像感了兴趣了。怎么对不住我了？说，
嗨，说什么呀？今天晚上我们仨就都得死，说了也没用，干脆别说了，多留点好念想给人间吧。哎，别这样，你这么说，这崔明昨天办什么事儿了？
办什么事儿了？你琢磨他还能办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大嫂，请问您的芳名怎么称呼？
我姓刘，叫刘喜玲。
啊，刘喜玲，嘿，多响亮的名字，又喜庆又伶俐啊。人家名字起得也好，刘喜玲嫁给崔明了，太不般配，太不般配。
我就问你，昨天他崔明干什么了吧？
哎，您非要听听啊？
啊，我要听听。您实在要听的话，那我就跟你说说。其实啊，也没什么，作为男人嘛，
哎，有几个是好的，都这样。我们哥三个走到那儿啊，就看见他呀把那个妇女给截下来，截下来拿刀逼着那妇女进了树丛了。进了树丛啊，他就让那妇女啊脱衣裳。
什么？完了还干什么了？
他让那妇女脱衣裳，人家妇女没办法，人家就脱呗。
然后呢？
然后人家把上衣脱了，他就让人家再脱中衣。
完了呢？
完了，那中衣要脱没脱的功夫，我们哥仨就赶到了。我们哥仨赶到，跟他这一动手，把他给制服了。制服了他走了。今天呢，把我们抓住之后，刚才他还来过。我跟他说呀，咱们冤仇一解不一结，你就把我们放了得了。他说呀，要是别的事儿啊，我还能放你们，这个事儿我不能放你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生性别的不好，就好女人。我闲着没事儿，天天就得上那烟花柳巷里边去转悠。但有一项功夫呢，在道上得便，我还得劫持俩妇女，从来都是很得手的。就是昨天碰到这个农村的小娘们儿，让你们给我冲散了，把这个事儿冲散了，比你们抢了我800两银子，我心里都难受，所以我不能饶你们。今天晚上我得把你们装口袋里边扔河里，就这么回事。你说你这个男人这样，你居然能跟他过得挺好，大嫂，哎呀，您可真是贤妻良母啊。唐铁牛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就看那刘喜玲那个小脸就沉起来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好啊，崔明，你又犯老毛病了。唐铁牛一听这句话，大嫂，他是不是有这老毛病，过去常犯？
对，过去犯的，不过就是上烟花柳巷里边转悠转悠。
说实在的，我不怕他，在这个事儿上他得拘着我，
我只要是知道他上烟花柳巷里去，到他那儿薅着脖领子，我把他拽出来翻正俩嘴巴，打完了之后能管俩月。俩月过去他还犯老病，再犯老病我接着再打。不过最近我看他这个脾气见长啊，烟花柳巷不去了，去拦路抢劫奸淫妇女了。居然敢这个样子，我非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不可。对，大嫂，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作证，他就不承认那也不行。好，你们三个人敢给我作证吗？敢，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敢。行了，我去找他去。这刘启灵没等说找他，这崔明又打那边走过来。刘启灵一摆手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崔明一看刘启灵那手那么一摆，他心里边就有点紧张，感情这位崔明天生有一点毛病，用现代的话说叫气管炎，用古代的话说那叫惧内。崔明就过来了，哎呦，启灵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怎么着，这地方不兴我来吗？哎，那才那怎么不兴你来呢？我问你，这三个人是怎么回事？这三个人这是我的仇人，我今天晚上要把他们扔河里边淹死。什么仇人？昨天我在路上做买卖，他们搅了我的生意。什么买卖？嗨，有一个人走道骑了一头驴，我把他劫了，眼瞅着钱到手了，他们给我缴了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你除了劫钱还干什么了？
我除了劫钱，我要他一件衣裳，再就把驴给他劫下来。
完了呢？
完了，我没干什么。
没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把他又叫到树丛之中，你要求片刻之欢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哪能办那个事儿？怎么你就不能办那个事儿？他们三个人都瞪着你。
耶，这崔明一听，感觉这仨小子跟我媳妇说这话，怎么你们知道我的底细呀？
我告诉你们三个人，我是办那个事儿了吗？
谭给您说，是，没错，我证明。
刘喜林过来一薅这崔明的脖领子，啪啪翻正两个嘴巴，走，我得找你师父去。